听众朋友，多次面临违约风险的委内瑞拉在上周五支付了最后一笔债务之后，本周终于被标准普尔以及惠誉这两大国际主要信用评级公司定性为违约国家。另一大知名的评级机构穆迪则处于观望阶段，计划等待一段时间才会下调评级。由于石油价格下跌以及美国制裁的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债台高筑，财政面临崩溃边缘。法新社介绍说，委内瑞拉外债的总金额高达1500亿美元。中国与俄罗斯政府是委内瑞拉的主要债权国，分别拥有280亿与80亿美元的债券，其余的70%以上主要是由美国以及加拿大的银行以及个人所持有。在今年年底之前，委内瑞拉必须偿还14.7亿美元的债务，明年还必须面对80亿美元的期债，而委内瑞拉的外汇储备已经减低至97亿美元。虽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上周日声称将与债权国协商调整债务偿还时间，委内瑞拉绝对不会债务违约。然而事实上，除了俄罗斯与中国之外，委内瑞拉政府谈判的空间十分有限。委内瑞拉财政部长周三将在莫斯科签署一个13亿美元的债务延期协议，或许可以给委内瑞拉带来喘息的机会。与中国的谈判虽然进展胜利，但却并未公布具体进展。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使中国的经济利益面临重大威胁，不仅这280亿美元的债券能否收回成为未知数，而且中国在委内瑞拉的超过600亿美元的投资或许也将有去无回。因为中国的大部分投资协议都以委内瑞拉石油出口作为反馈，但是石油价格的下跌以及出口总量的减低必将对中方的利益产生影响。虽然中国官方依然声称对委内瑞拉政府缓解危机充满信心。那么委内瑞拉政府的财政实力究竟如何？我们不妨对委内瑞拉的整体经济状况做一个综述。我们知道，委内瑞拉经济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飞速发展，丰富的石油储备使委内瑞拉一直到本世纪初都是南美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最近10多年来，委内瑞拉经济持续走低，油价的下跌对委内瑞拉财政造成致命的打击。在2009年达到高峰值之后，委内瑞拉的外汇储备直线下滑。据法国《世界报》介绍，目前剩下的90多亿美元中，有绝大部分为黄金储备，并不能够直接用来支付债务，解决政府面临的燃眉之急。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也每况愈下，尽管委内瑞拉的石油储备超过沙特阿拉伯，然而由于贪腐以及缺乏投资，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持续下跌。从去年1月份到今年10月份，委内瑞拉的油产量从每天230多万桶下跌至186万桶，而石油出口占委内瑞拉总出口的93.7%。此外，委内瑞拉的进口贸易也大幅下跌，从2011年的960亿美元下跌至2015年的306亿美元，这就导致委内瑞拉国民的日常生活陷入严重困难，民众无法购买到最基本的日常用品，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保障。不难想象，委内瑞拉的国内生产总值最近几年来也直线下滑，从2013年的1.3%的正增长下跌至今年的12%的负增长，而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也在同一期间上升了653%。由此可见，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委内瑞拉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并不是美国的政治宣传，同马杜罗政府的宣传恰恰相反。美国政府的经济制裁也不是造成卡拉卡斯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委内瑞拉被定性为债务违约国将引发哪些直接后果？倘若 25% 的债权人能够联合提出起诉，倘若卡拉卡斯未能满足提诉者所提出的要求，那么债权权人就有权通过司法程序没收委内瑞拉国家的资产，例如委内瑞拉的石油公司等等。当然，这一违约国的定性并不是永久性的。倘若卡拉卡斯得以偿还债务，那么评级公司就很可能调整评估级别。不过，观察家认为，就目前的谈判而言，委内瑞拉按期偿还债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不仅与债权人的谈判进展甚微，而且美国政府近期出台新制裁法，禁止美国银行与个人购买委内瑞拉的新债券。 综上所述，委内瑞拉财政危机的前景不容乐观。不过，在世界历史上早已出现国家宣布债务违约的先例，阿根廷、厄瓜多尔、墨西哥以及俄罗斯都曾经是债务违约国。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委内瑞拉何以成为债务违约国，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